在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节制，九平编辑部又发表了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疮痍，上。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讲起共产党，啲人最重要嘅印象就系一个字：杀。共产党嘅杀，大多数发生喺和平嘅时期，至少亦系喺自己占领嘅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咗十万嘅红军，后嚟嘅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之后嘅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亦或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而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亦都要制造出敌人来去杀。共产党为什么是杀呢？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他的终极目的在人间布落的恐怖之墙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将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将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是怎样杀的呢？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那是他的看家本领。什么叫做用饭碗杀呢？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几多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到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要讲骨气，不为利有所动。古代的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讲不为五斗米折腰，讲的就是陶渊明受不到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而中共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亦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握了一切的舆论工具，想打到哪个就打到哪个，讲哪个是坏蛋，哪个就是坏蛋，讲哪个有罪恶的一生，那哪个就有了罪恶的一生。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呢？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了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将满足不到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地杀精英，杀晒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种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个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个是等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只好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了他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和传统信仰以及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是使到人类败坏并且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是又经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咁杀要杀到咩时候呢？共产党嘅公开杀人唔单止系用恐怖去压弯人嘅脊梁，仲要将杀出嚟嘅恐惧融入到人嘅血液入边，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咁传承。杀到呢一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中杀啦。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咁系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嚟围观，就系要杀俾大家睇。1989年六四系半公开咁杀，事后就矢口否认。到咗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唔公开杀啦。后来披露出嚟嘅大规模活摘器官，咁都系揞到严严实实咁匿起嚟杀嘅。共产党嘅历史就系一部杀人嘅历史，冇杀嚟开路，要将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将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嘅民族，要将中国嘅神传文化打甩，系根本做唔到噶。一、苏俄预言。为咗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拣咗中国嘅近邻，亦系地理同埋人口上嘅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好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同埋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嘅方便力量。亦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先至能够逃过啱啱建立时欧洲各国嘅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嘅进攻，共产主义先至得以喺嗰度苟延残喘。苏联啱啱建立，就用佢嘅国力输出革命，佢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嘅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包罗廷等国民党接受联俄融共政策，而令到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任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几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亦或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1917年获取政权之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政教、政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的道德败坏而离开了神。这个亦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而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日起，就将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他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了之后，斯大林继承他的衣钵，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的人士亦都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经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 在完成这个计划的时候，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都找不到一丝宗教的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里面，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之前则有40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 98%。 这个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者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者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压各类文化精英和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一共制造了6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成之后，就即刻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亦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是就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它的势力最大的时候，占据了全球人口和地球版图的1/3。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里面最邪恶的。他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和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的时候，他亦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和人的联系，达到了他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等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里面，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他的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他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且用它来培养训练没有杀掉的世人，将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共产邪灵亦深暗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等世人就范，听从他的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令到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三、屠杀精英。在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以及城市入面的商贾、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住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 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者说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农民，他还是用他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些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之后，即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城市有产者亦都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个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亦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宗教入边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叛逆、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之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无论是宗教入面的出家人，亦或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恨，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的最底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等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面，亦或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单止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亦毫无敬畏之心。但是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纪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亦都随处可以见到，传统的价值仍然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所以中共利用建政之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等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在对这些人的屠杀入面，中共一举几得，用以歹毒之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气氛，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等百姓除了衣食之外，不会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等老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讲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条道路了。这个过程也即是劫持人的道德下滑的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等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几大程度上达到了呢？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一， 乡村和城市中的屠杀。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该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有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万多人，实质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到当时人口的近1%。从一个数据入面，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几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道地区的青壮年中，81.4%是文盲，在贫农夏中农的家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譬如沈家冰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入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都找不到，写封信都要去到四里之外的镇上边去求人。亦即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亦即是几乎杀晒了农村里边读书识字的人。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是杀地主、乡绅，跟着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亦即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怎样经营企业或者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个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且洗劫财富。二、剿灭宗教，割断和传统信仰的联系。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那些人信神敬佛，保持住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是当地的宗教和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入面，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去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身。如果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以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底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被镇压或者残杀，剩下的很多都还了族，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着着袈裟、道袍来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政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运的运，剩下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三、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亦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只是苦于没有他们大学开不成，技术人才亦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 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来大学里面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的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将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 24% 下降到1952年的 11%。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民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者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个科系以及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亦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原北大校长马仁初在1951年10月23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边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四，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讲大话。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入边一些人留学西洋，但是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一在于将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说不抽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伯钧、龙云、罗隆基、吴祖光、楚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是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这个运动除了令到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 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边个讲真话，边个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入面，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啲人保持沉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讲假话可以讲是中共党文化里面最具中共特色的代表性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到世人习惯讲大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单止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婚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应该说是从人习惯讲大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作假会令人良心不安呢？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之后的年轻一代亦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经过三反、五反、正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以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五，将人改造为非人。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是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号到9月1号，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是38人，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的方式有些是用棍棒殴打，有些是用铡刀来铡，有些是用绳勒死。婴幼儿则是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然不用说，旁观者亦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够忍受下来，亦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古人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入面突击入党的就有9000多人是杀人之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之后杀人的，还有同杀人有牵连的19000多人。 但是这个省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譬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劳他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入面，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全》，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等，毒蛇、狼狗或者成群的蚊去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等等。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政教的罪行里面来，或者是被动地认同和配合这些罪行，亦即是令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神来渡人、拯救人，针对的还是能够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的时候，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亦即是将人推入地狱。与此同时，中共邪灵等人实施暴力杀戮世人的时候，话给人知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这类例子不胜列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是在有意地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类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